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广州一大班80后90后突然之间集体不稳工了，出生率持续插水式下跌，班后生仔宁愿孤独终老，都不想再带下一代来这个世界。而同一时间，一部叫做《反正也没时间活》的短片，在短短几日的播放量就突破一亿，令无数人深夜看到痛哭，情绪失控。跟住班00后更加抛出一篇痛斥旧时代的土贼核文，字字血泪。这一切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发牢骚，而是一场安静，不过就无比决绝的集体离场。当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清算了这一笔人生账，终于决定抌低手头上旧砖头那一刻，习近平执政生涯之中最致命的对手终于现身了，只不过这一次他捉不到，亦都清洗不到。这一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终极博弈呢？想要看清楚这一场博弈的底牌，我们就要先去看看就业市场里面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现实。最近在广州，一个现象正在静静地蔓延，一大批80后、90后突然集体罢工，不找工了。那不是口头上过下口瘾的发牢骚，而是物理意义上的停滞，不去招聘会，不去投简历，甚至连招聘软件都懒得点开。好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班人是不是颓废呢？是不是逃避现实呢？如果你这样就大错特错了。你如果打开他们的生活账簿看一下，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消极躺平，那是一场冷静到可怕的集体止蚀。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稍微懂得啲小学算术，就会发现打份工分分钟连底裤都蚀埋。等我们来计条数，假设你在广州找到份全职，月薪成万元，听落去似乎几好几体面，是咪？不过你每日来回搭车最少两个钟起码，朝早同黄昏的繁忙时间逼三号线同五号线地铁，逼到个人灵魂出窍，一日三餐全靠叫外卖，每日小极都要50-60元，社保又扣咗一大截，供楼利息就更加走唔甩啦，每个月一定要供，朝九晚六，想都不用想了，老细未走你敢走？隐形加班直头是常态。去到礼拜六日，微信工作群入面的老细还搏命狂呼你，你敢不敢扮看不到？一扣了这些必要开支，再将你浪费在路那里的青春，被无谓工作榨干的情绪价值和颈椎病胃炎，这些就算做医药费，你的户口入面还剩低几多？有些基层职位甚至出现了荒谬的倒贴打工。网上热炒那个博士日薪8元的职场所谓地狱笑话是怎样来的？这个不是笑话，而是底薪被压到惨不忍睹的每个月1800元，每日再好像打发乞衣咁补贴多8元帮补下。面对这种侮辱性的人工，计出来的收益直接就是负数。负数代表什么？代表你翻工越积极，你就蚀得越惨。不过真正令人窒息的是，班后生仔主动去计清楚条数，及时止蚀，同埋宏观经济的无法提供就业，而家又被逼入了一条骨头路。那些本来想住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后生仔，望返转头先发现，咁根本唔係个人选择嘅问题，而係成个社会已经陷入咗就业雪崩。睇下啱啱出炉嘅数据，2026年7月16至24岁嘅城镇青年失业率再次飙升到17.9%。要注意，咁仲係喺统计局绞尽脑汁将统计定义做咗手脚执到靓靓之后嘅版本。无数倾家荡产供仔女读书的家长只能够对着天花板绝望叹息， 这些书真是白读。连经济学人最近的报道都直接说，无论你套用什么指标，中国的就业市场都已经难透了。而就业冰河期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结婚和生仔彻底玩完。刚刚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的婚姻数据，结婚157万8千对，和去年同期相比跌了 8.7%， 而离婚呢就有76万1千对，直接创下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的同期新高。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结了婚又要搏命离婚？为什么打死都不敢生仔？答案就残酷到令人心悒。因为在这个时代，普通人只是养自己就已经是一场耗尽全力的极限运动了。你凭什么将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你这个世界，等他再将你受过的那些罪、吃过的那些苦原封不动地再 run 一次？最近有网民铺出了一段感悟，说他在陪小学生读课文那阵，突然意识到当年骆驼长子一个人拉黄包车就可以养成家人，鲁迅一个人做老师亦都可以养起一大班人。不过是过了100年的今日，我着到西装骨骨，做埋啲表面光鲜的工作，不过竟然连一个细小的家都养不起。而家呢个世界形容我呢啲普通人是破碎的人生，买楼透支了全家几代人的棺材本，教育透支了未来30年，职场透支了身体和尊严。观众朋友，当一个人每日都朝不保夕，连停低唞啖大气都要计算成本嗰阵，佢仲敢生仔咩？佢生嘅根本唔系仔女，而系另一个翻版嘅死穴，系另一个注定要孭天价楼债，喺逼到窒息嘅地铁嗰度同人逼，喺35岁嗰阵，仲要面对裁员危机嘅自己，咁唔系叫做养育后代，咁叫做苦难嘅世代相传。咁亦都解释到网上嗰句令千万人心痛的留言，我们不是不喜欢细路，我们只不过不敢将他带到这个地方。过去的几十年，整个中国社会其实就是靠一个巨大的类似庞氏骗局的逻辑在这狂奔。你努力打工，用全家几代人的棺材本去接高价楼盘，然后结婚生仔，每个月乖乖地交社保养老。这个完美的循环能够转动的唯一前提，就是下一代必须要盲目接棒。不过现在这个梦终于醒了，班后生仔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现在不买10年之后可能更便宜。这个观念直接引爆了一个等下抛售，搞到整个市死火，行入一条绝头路。大家不再买楼，不再消费，宁愿将啲钱揸到实一实，务求降低风险。当唔结婚、唔买楼、消费大降级，唔再只系个人嘅牢骚，而系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彻彻底底嘅集体退出嗰阵，呢、这个庞大社会机器嘅齿轮就唔单止系棘住咁简单，而系开始崩溃啦。如果我哋前面所讲嘅仲系理性嘅经济算账，咁样跟住落嚟，我哋要触及嘅就系最真实，亦都系笃中最痛神经嘅社会情绪。就喺最近，一部只得3分钟嘅 AI 短片，叫做《反正也没时间活》，就好似深水炸弹一样，直接引爆咗全网。短短推出咗几日，播放量就过亿。点赞同埋转发都系千万级别嘅，无数中国网友喺荧幕前睇到眼湿湿。呢部短片讲嘅系乜嘢故事呢？佢设定一个被房租同贷款压到唞唔到气嘅后生仔，被迫向外星人出售一种特殊嘅商品，咁就系能够自己决定点样过嘅时间。外星人帮呢一个后生仔计咗一笔数。他名义上还有51年命， 不过如果扣除了每日被绑死的打工时间，逼到爆的翻工放工时间，再加上为了第二日可以继续打工而必须用来睡觉恢复体力的时间，这漫长的51年里面真正属于他自己可以被他自己支配的时间，竟然只是剩得可怜的21日07个钟头。外星人在拿走时间的时候留低了一句令无数人当头棒喝的警告，他说在宇宙里面有很多文明都试图用现在去换取未来，不过他们最终都没有时间去享受那个未来。在一个将疯狂内耗和卖身给公司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还将这种压榨美化做奋斗的社会里面，没有自己的时间早已经不是你和我个人不好彩黑仔的感受，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结构性绝症。这一部由一个人用 AI 做出来的短片轻而易举地拆穿那层虚幻的盛世滤镜，它比起新闻联播每日讲的国家发展大蓝图，这件事更赤裸更准确地击中内地底层老百姓那种有血有泪的真实生活。所以整个评论区的人情绪失控，很多网民喊苦喊屈地说，哪里是什么科幻片，直情是播紧我的日常生活，计完条数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是人，我只是一部死撑住条命的机器。有人就痛心地说，外星人的说话真是腰心腰肺，个个都说为了将来要牺牲自己，怎知到最后连将来都输埋。也都有网民说这部作品太厉害了，发人心省，一个人用 AI 就撕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遮丑布。那也都完美解释了为什么评论区里面有句说话可以获得最高的点赞，我挨的根本不是嘢，是那个短暂的自由。在日头班后生仔只是系统入面的零件，是一串代码，是外卖仔，又或者是写字楼入面连大声啲唞气都唔敢的牛马。只有去到深夜当周围静晒嗰一啲啲唔舍得去瞓觉的时间，先至可以令佢哋感觉到自己仲似返个生勾勾嘅人。我哋由细到大被灌输嘅观念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咬紧牙关捱得过会有更好的将来。不过现实呢，在一个完全没有底线保障民生艰难的大环境入面，老百姓受的苦难被官方轻描淡写地一笔抹杀，留低给每个人的只有被彻底榨干的灵魂。大家苦心自问下，如果一个29岁正值壮年的后生仔过得还没有他49岁、59岁父母那一辈那么幸福，那这两代人搏命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力工作的一班人，偏偏换不到最基本的幸福，这份幸福到底是被谁偷走了？这样就是班后生仔不肯接棒最深层的心理原因，这个根本就不是懒惰，而是对将自己一世的时间扔入去一部冷血绞肉机那里作出最坚决的拒绝。情绪积压耐了总是要找个出口，它不再是深夜里面无声的叹息，而是变成了直指人心的文字。最近全网疯传一篇文章，很多网友将它称为中国零零后写给旧时代的土贼核文。这封公开信的标题看落好震撼，零零后写给劣祖劣宗的一封信，至50后、60后、70后的判决书。大家注意这个字眼，传统文化里面代表着敬畏的劣祖劣宗，被这班后生仔无情地改成劣质的劣、劣祖劣宗。骤眼睇，你可能会觉得这班细路是不是太偏激呢？咁唔通又系一场歪烂面嘅代沟冲突，系后生仔无理大闹长辈？不过如果你真系静心 仔细去读一读里面的文字，你就会发现那不是单纯的青春期反叛，而是一份充满无力感不过又很清醒的社会控诉。信入面有这几段说话特别令人心悒，我们一起看看。你们起的楼我们现在仲供紧，你们以前烧的炭斩到光秃秃的山，我们现在仲吸紧雾霾，帮你们还紧气候债。你们将剥削的经历内化做自我规矩，你们用一世的顺从换回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全感，而是一个更难的世界。现在你们居然仲要求我们好像你们以前那么没出息地生存，全个时代的便宜就被你们占尽了，不过所有的代价就要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去啃。各位朋友，听不听得明这一篇核文真正的弦外之音啊？表面上他们是埋怨父母那一辈，不过实际上他们真正质疑的是父母背后那个庞大系统，那个制造不公令普通人越来越唞不到气的现行体制。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十年社会运作的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几代中国人的一种特质，顺从。老一辈人苦过，所以习惯了留蚁尚且偷生，习惯了被安排，习惯了在权力面前默默低头。他们甚至还习惯了将这种妥协包装成所谓的明事理和顾大局，希望下一代亦都能够这样安稳行下去。不过今日这条维系了几十年的顺从规条被零零后公开拒绝了，这班细路真是受够了。他们在宣言里面择地有声地说，那些我们承受回来的不公到我这里为止，这种靠着低人权低保障和低尊严去换取增长的时代到我这里为止，这种被权力永远都不用真正受到人民监督的政治到我这里为止，那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觉醒，那是不愿再做人矿的后生仔最坚决的底线。就好像那位网友很清醒的留言，那个所谓的必要需求只是社会的必要需求，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真正的必要需求是开心，是舒服、自由和爱。有齐这些东西，人自然就会健康。所有系统想要发展，最终都一定要回归到正向的推动，而不是一味靠规管和激发恐惧。这些招数已经没用了，现在的人都开始清醒。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彻底躺平，这个就是年轻一代对这个体制最无声也都是最深刻的反抗。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将视角再拉高一点，来看看最近政治观察界的一种深度观点。这一切对中南海、对习近平本人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去这十几年，我们要承认在掌控权力这件事，习近平确实是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强人。体制内不听话的反腐清洗，民间敢发声的封号拉人，他几乎为所有见得到的反对者都度身订造了360度无死角的专政工具。不过他万万想不到的就是在自己的执政生涯里面遇到最致命最棘手的对手，根本不是哪个举起了反对的旗帜，那是千千万万的后生仔默默地整齐划一地放低手上的砖头，那是一种令最高权力完全没有办法的抵抗。大家想想，这场庞大的不接棒运动有没有组织者？没有。有没有领袖？没有。他们甚至连一句政治口号都懒得嗌。国家机器再强大，警察可以去拉边个？网络审查员可以去删边个的贴？你没理由在刑法里面临时加上一条恶意不买楼罪或者是恶意单身罪吧。权力可以轻易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没收一个人的财产。 不过你永远无法用一纸冷冰的官方文件去逼一个人对未来产生信心。你就算将民政局的办公台搬到去后生仔的床头，逼他们拿结婚证书，亦都没办法用枪指住他们将下一代带到来这个世界。这种退出极度安静，不过破坏力就是核弹级别的。为什么？大家仔细研究下，无论是房地产、养老金，亦或是整个庞大的社会债务体系，它能够继续运作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要有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加入，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后生仔心甘情愿行入这个循环，去承担债务，去接棒这套国家机器的游戏才有得玩。不过现在这一代的后生仔开始清醒，懂得算账了。他们拒绝入场，等于是在无声之中切断了这个庞大系统的供血，没人接棒，那就意味着未来的消费力、新生人口和支撑机器运作的税收都被一些一些抽空。当这千千万万的中国后生仔安静地转身离场，决定不再做这个时代的耗材的时候，那座看落坚不可摧的权力堡垒底座就已经好像沙滩上的堡垒一样开始散晒。这班后生仔正在以最温和亦都最决绝的方式加速着这个旧时代的终结。这一次习近平确实遇到他真正解决不到的对手了。回顾我们今日所讲的由精打细算的集体指涉，到揭穿时间大话的深夜情绪失控，再到零零后拒绝顺从的讨贼核问，这一届的中国后生仔没有走上街头，亦都没有振臂高呼，他们只是用最沉默的躺平和不接棒完成了对这个时代最决绝的抗争。当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决定不再用自己的血肉去为那部冷血的绞肉机做燃料的时候，再傲慢的权力最终亦都将会面临无米炊的恐惧。那或者是习近平时代最难处理亦都是最被低估的一场致命危机。而这一切不过才是刚刚开始而已。观众朋友，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习近平是中国的总加速师，因为他过去这十几年不计后果的疯狂执政，彻底透支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不过今日千千万万的中国后生仔集体选择了不接棒，退出了游戏。有观点认为他们正在扮演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加速师。你又认不认同这个看法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